我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，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。Hello， 蜀山的土豆们，这里是甜萌仙侠段的小欢乐江湖，我是你们萌逗萌逗的小薯条。以前觉得图书管理员是一个非常爽的职业，清静，而且每天都有看不完的书，想看什么看什么。后来我认识了一位图书管理员，发现他比我想象的还爽。我也想当图书管理员了。欢喜开车带我出去玩，等红灯的时候，前面的车被交警拦了，下来一位女士，交警要求女司机出示驾照，美女问怎么了，交警说你压黄线了，美女着急的说又没有压断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你科目一是咋过的呀。周末我哥陪女友出去约会，坐在凉亭休息的时候，女友突然问我哥说我是不是你的小公主，我哥严肃地说你是不是公主取决于你爹是谁，而我永远是无法让你成为公主的。又没让你给他发个证书证明他是公主，你就表个态就行啊，送分题呀。今天坐公交，对面的阿姨电话响了，接起来说我忙着呢，还有2个小时到家，你先写作业。她挂断电话之后，和她旁边一起的阿姨说，熊孩子问我下班没有，我就不告诉他我还有10分钟到家，回家抓他个正着，使劲儿揍。我在家偷吃外卖的时候也会问我妈还有多久到家。小仙儿生病了，又是咳嗽又是吐，身体很虚弱。下了班我就去看他，问他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吗？只听这货慢悠悠地说，哎，我现在病得这么严重，不知道能不能瘦一点儿。你稍微关心一下你的健康行不行？男的有多无聊呢？昨晚公司聚餐，去饭店的路上，郭大侠和李逍遥吵起来了。起因是李逍遥做了一个空气投篮动作，郭大侠说没劲，李逍遥自信地说绝对劲了。郭大侠不屑地说动作都变形了。李逍遥解释那是因为有人防守，但是问题不大，我的手感我还不知道。你们两个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今天上班的时候接到一个推销保险的电话，我听了一会儿说不感兴趣就挂了，然后小仙儿来到我身边吐槽说做保险的真的很像黑社会，因为他们每次都会说你和你家人老婆孩子看起来都很幸福，你也不想他们有事儿对吧。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早上到单位，听同事说郭大嫂一大早给郭大侠一沓钱让他随便花，我一听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赶紧就问郭大侠怎么回事啊，中彩票了还是咋的。郭大侠淡定地说出门前媳妇儿塞给我一沓红票票，还体贴地说男人在外想买什么钱不够都没面子。我连忙感叹，我说郭大嫂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。郭大侠脸一下垮下来说要不是我记得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我差点都被感动哭了。果然，这才是正常情况呀。郭大侠一家和大朋友一家一起吃饭，期间郭大嫂悄悄和老公感叹，说你朋友新交的女朋友长得真好看呀。郭大侠专注吃肉，头也不抬地说，嗨，这么说吧，人家历届交往的女朋友当中就没有不好看的，不像我。郭大嫂问不像你什么，郭大侠顿了顿放下筷子神情严肃，只交往过你这么一个好看的。恭喜你逃过一劫。 上周周末，郭大侠两口子去爬山。郭大嫂说：“侠侠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。”郭大侠气喘吁吁地说：“知道了，可是你能下来自己走一会儿吗？我真的背不动了呀。”这是爬山吗？这是负重训练呢。郭小霞他们放暑假了，郭大嫂怕他天天在家没意思，就问他报不报绘画、唱歌之类的兴趣班。郭小霞说不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给郭大嫂说：“我爱看电视，给我报个看电视的兴趣班吧。”那个不用报，你在家就能自己看。郭小霞睡不着，郭大侠给他讲了一个睡前故事。郭大侠想了想说：“很久以前的深山里，山羊爷爷的白菜丰收了，请小白兔和小黑兔来帮忙。收完白菜后，山羊爷爷分别送了两只小兔一些白菜，小黑兔拿了白菜走了。小白兔说：我不要白菜，你送我些菜籽吧。”第二年，小白兔还没等到白菜长出来就饿死了。小黑兔吃完自己的白菜，正好赶上小白兔的白菜成熟，就收了，把自己养得胖胖的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。这都是搁哪儿找的毒鸡汤啊。嫂子今天突然跑到我家，懊恼地说：“我做了件对不起你哥的事儿，我很自责，很害怕，每天带着心事，我已经不能坦然入睡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”我一听这是出大事了呀，就赶紧问到底怎么了。嫂子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我把他存了半年的零花钱全花了，买了个手机壳，他不会对我翻脸吧？”大半年的零花钱才够买个手机壳，他也太惨了吧。前几天回老家和亲戚们聊天，聊到工作问题，我大伯说：“你看你表弟找的工作多好，给美国送外卖，生意都做到国外去了。”然后我淡淡的说：“大伯，那是美团。”到底是什么好吃的，非得去国外点？晚上出去散步，看到旁边正好有一对双胞胎在玩耍，其中一个比较小的儿子哭了，他们的妈妈就问他说：“儿子，你干什么呢？哭什么呀？”小儿子委屈地说：“妈妈，你看我哥哥，他老欺负我。”妈妈就问道：“咋欺负你啦？”小儿子生气地说：“他把我的名字写在他的内裤上，他说他要天天放屁崩我。”好狠呐。嗨，蜀山的土豆们，这里依然是带给你们好心情的欢乐江湖。点击右下角订阅按钮，收听更多好玩段子。在淘宝搜索蜀山小卖店，或者点击屏幕中间的购物车，可以跳转到我的店铺支持我的店点。在微博微信搜索关注 NJ 薯条酱，可以关注我的小日常和逗趣图文推送，还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互动，还有机会上节目哦。下面来分享一下听友留言。首先第一位叫做艾尔温小狐狸，他说：“谈谈考试周的学生可以有多卷，五点钟起床的我竟然是宿舍第四个起床的。”你们宿舍一共有几个人呢？下一位叫做蜀山上的小土豆，他说：“留条段子，郭小霞考完期末考试没多久被叫了家长。郭大侠来到学校，发现一堆老师都在。语文老师说：你看看你儿子这道题写的是什么？只见那道题上面说圆明园是谁烧的？郭小霞写道：真不是我烧的呀。”数学老师又说：你看你儿子这道题解决问题是怎么写的？只见郭小霞写道：老奶奶每分钟行482米，爸爸比小红小2岁，一件衣服400元，打完折后800元。太可怕了，小孩子的考试太可怕了呀。下一位叫做薯条酱别拖鞋自己人，他说：大学期末考试，大家怂恿学霸传答案，出考场之后，众人纷纷问学霸为啥少一个，最后一题是不是不会？学霸淡定地回答道：第一题不会。完了，全军覆没了。 下一位叫做二姨很美，她说奶奶一直说买的洗面奶不好，听到有手工皂就买了，给自己买了祛痘的，给她买了羊奶皂，祛痘蛮不错的，可以不用涂痘痘胶了，也不容易发红了。她也很开心，说咱们华夏人祖传的东西最好，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，很安全。最近我收到一位粉丝的私信，他说东方人逐渐觉醒了，正在摆脱国外资本的控制，小薯条卖的东西就很好。然后我回，我说你别吓我啊，你是不是刚睡醒，脑袋还迷糊呢？就有没有懂行的给我解释解释他说的是啥。下一位叫做彼岸灯火，他说朋友问我回答问题，说假如你有20块钱，我向你借10块钱，那你身上还会有多少钱？我说20块。他说不应该是10块吗？因为我不想借给你。这是一个新的解题思路啊。下一位叫做双鱼座的小薯片，他说听说条想挑战绕口令，那我就考条一个绕口令。88岁公公门前有88棵树，88只8哥要到88岁公公门前的88棵树上来借宿。88岁的公公不许88只8哥到88棵树上来借宿。88只公公打发了88个金弓银弹手去射杀88只8哥，不许88只8哥到88岁的公公门前的88棵树上来借宿。这是数学题吗？下一位叫做正在挤入后宫的团儿，他说条啊，刚才看到一个广告，内容是这样的，一只狗很热，括号我想应该是介绍宠物冰店的，接着那只狗跳到了泳池里，我想应该是介绍宠物游泳机构的，然后那只狗上岸之后开始甩水，我想肯定是介绍宠物毛巾的，结果小狗把水甩到了主人的手机上，介绍的竟然说是某手机的防水功能，你敢信？我想这就是老师所说的一波三折吧。你居然全记住了，说明他这个广告成功了呀。下一位叫做温带的猫，他说听很久节目了才来买手工皂，是因为我终于把我妈用剩下的洗面奶用完了，她觉得不好用的都会给我说，这是男孩子应该肩负的责任。手工皂没有香味，男生用正合适，不会那么香，不想擦面霜也不干。阿姨真的很会教孩子呀，从小就教男孩子什么是责任，但是看起来好像夹带了私货。下一位叫做盛 SSS， 他说抓住作者啦，快，1楼拿绳子，2楼锅烧水，3楼准备柴火，4楼备好盐油酱醋，5楼，哎，5楼你流口水干嘛？这个不能吃不能吃。6楼拦住5楼，7楼叫上8楼把作者一起扛走，求置顶。你们是当年抓唐僧那伙人吧，业务这么熟练。下一位叫做薯条学生，他说条最近听你以前的节目，留一个段子，一天大灰狼想吃小动物，他就敲开一个门，说小朋友们，妈妈回来啦，门里面传来我们的妈妈手是白色的。这时大灰狼赶紧将手涂上白色的颜料，说快看快看，我的手是白色的。门里面传来哦，是妈妈。这时门开了，里面有10只北极熊，他们互相看了看，说哦，不是妈妈，是妈妈订的外卖到啦。你们十个小孩子会煮大灰狼吗？下一位叫做沙雕的懒骷髅山寺，他说真不错，又读了。条问一下，欢乐江湖18、19、20期背景音乐好好听，叫什么？我必须得把这个音乐给收藏了，我一定要告诉我啊，必须告诉，别回复我别的，就告诉我歌名就好。这也太久了，我也记不住啊，要不你用听歌识曲识别一下吧。下面来公布一下上周818级沙发是泰山真人盖楼的，有薯条酱、别拖鞋、自己人、XRYS 乱码、八旬而君、彼岸灯火、叮铃喵、麦块的开朗猎人、一盏猫灯、滋亚未足、隔许、把袜子塞你嘴里，你这什么癖好？ 双鱼座的小薯片正在挤入后宫的团凡凡小天仙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中间的购物车支持一下我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